这传北元孙四一见着黄九龄，他心里边产生了怀疑，他回想起了当年的一段往事，他一边走一边在想，我记得阴历年跟黄天霸他们两个拜堂成亲之后，黄天霸走了有一段时间，这阴历娘大概是怀孕了，正因为这个，所以老爷子阴红才在阴界府待不了了，想要下苏州躲避这个不好的风声，他才把院子宅子都交给我了。如果说是那样的话，那这个孩子应该是黄天霸的，这是黄天霸的儿子，用一转念也不对，他叫殷九龄，后来可能嫁给姓殷的了。黄天霸来过一封信，我给黄天霸回了一封信，我把他们这段事儿啊就给他们拆开了，拆开之后大给他们再没接上头，又找了个姓殷的，又生了这孩子，这也是有的。这小子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殷琦在后面就跟上了，啪拿手一拍他肩膀头，啪的一下，殷二爷你有什么事儿？孙四我带你怎么样？嘿，您带我没得说呀，这还用说吗？我把您家的宅子院子都输了，您不说什么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孙四正因为是这样，你小子可得口下留德啊。啊，您说的是那件事啊？嗨，你想到哪儿去了？这都多少年了，我还说那个干什么？真的啊，我妹妹跟黄天霸那段事儿，你可不许当着众位弟兄再提起来，因为大家伙恨黄天霸恨得牙根半指长，而且两天之后黄天霸到这来赴宴，我们就要把他给宰了。你如果把这个事说出来，你可挡了我殷启的路了。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我绝不是那样的人呐！啊，您放心，殷二爷，我要是把这事给您说出来，我就不是东西。好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就行。殷启还特意嘱咐这么两句，长眠孙四回自己房间休息去。这里他们一步一步的在准备着，那边施世伦公馆里边的众位呢也在准备着。这两天的时间呢，大家一直在合计谁上龙潭寺，谁去参加这个宴会。而在这个宴会上，要不赵忠再去把这炸海金蝉换回来，究竟说这白面判官柳青他是真情还是假意，到现在连施工的赵壁算在内都拿不准。只有这老太太花花氏是一直认为是真的，老太太觉得这柳青是他干儿子那是无可怀疑的。最后施大人想了一下呀，也只可走这条路，本打算要派一些官兵暗地里把这龙潭寺给包围了，又一转念还不行，万一这白面判官柳青要是真的呢？如果说把官兵这一派去，龙潭寺里边得到了消息，那谢武豹很可能携带国宝逃跑，他这一跑天涯海角再找都找不着，与其那样还不如稳稳当当的就来一个赴宴，不管是真是假，龙潭虎穴得闯这么一趟。黄天霸很有信心，黄天霸跟施大人说，这件事情您就交给我，我到在那里指定能把国宝给您得回来。商量的结果，派几个人去，黄天霸去，官太官小西去，赵壁去，金大力去。施大人在这公馆里边待着不能说无人保护，他们也担心他们要使得调虎离山计呢，把黄天霸等人调到龙潭寺去了，他们再派一部分人绕到公馆行刺施工，这个事情也是有的。所以现在朱光祖跟季全两个人伤势刚见好，还没有完全痊愈，他们两个人本想要跟着去，被黄天霸把他们留下了。 皇天放着你们留在这公馆里边保护。
本版权为田连元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从楚彪、哈三把、何禄通等等剩下的这些位小孩，贺仁杰吵吵嚷嚷的要去，尤其是他知道黄九龄在这龙山寺里头呢。黄天霸说：“孩子，你不能去，你得在这保护大人。保护大人比上龙山寺的事情更重要。”黄天霸话虽这么说，他不带贺仁杰还有另有一层想法，因为贺仁杰这是他大哥贺天宝独根这么一个孩子，危险的地方黄天霸都不愿意带他去，所以把贺仁杰留下。黄天霸这说这么一去呢，几员女将提出来了也要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到龙潭寺里边，老太太花花氏再加上花万香这母女两个要去。这母女两个一去呢，张桂兰、楚莲香这两位女将跟施大人就提出来了，说那么我们也去吧。人家母女两个也去，我们这两位女将在闲着干嘛呀？我们跟着一块做个伴，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四男四女。这张桂兰跟楚莲香啊，说是要陪着这母女二人去，其实从心底深处是要陪着黄天霸跟关太去，因为人家这两口子最近莫过夫妻，上龙潭寺里边赴这种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意外情况，人家不放心，所以借着这母女二人的借口，实际上是为了保护黄天霸和关太。石大人那是精明透彻的人，也明白他们的意思，石大人点头就答应了。定好了，这四男四女跟着一起够本龙潭寺。从这个监房里边就把这赵忠提出来，因为赵忠是人质，拿着赵忠去换那炸海金蝉呢，必须得带着他。两天过后，公馆里边一切准备停当，黄天霸等人要去龙潭寺啊。施大人为这件事情头一天晚上给他们摆了一桌饯行宴，施大人多方嘱托告诉他们，万一要这样的话你们怎么办，万一要那样的话你们怎么办。施大人是担心呐，生怕发生了意外，但是黄天霸呢，他信心十足，老太太认为此去必胜。到了第二天了，这四男四女各自准备停当，要往龙潭寺去。母女二人，人家还是坐这花轱辘轿车，愚者这六位各自都骑着马，吩咐人在这监房里边把这赵忠就给提出来。赵忠啊，戴着手扣子被提出来的。今天把赵忠提出来，赵忠开始吓了一跳，以为啊大概是要出红差了，可能他的口供也都招认了，最后准备咔巴拉叉一刀把脑袋给他砍下来。说是不害怕那是假的，赵忠出来之后俩眼发直，瞅瞅这个看看那个，谁也不告诉他上哪去。这赵忠怎么办呢？老太太在旁边说了，让他跟我坐一车吧，我瞧着他。有人把这赵忠就架在这花轱辘轿车里头了，老太太在旁边跟赵忠这一坐，行，我跟你做个伴啊，走吧。这姑娘跨车员还赶着车，啪鞭子一响，这花轱辘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后边几匹马一会儿跟着奔龙潭寺方向而来。赵忠坐在这轿车里边，瞅着旁边这老太太，赵忠心里头直犯合计，心想这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啊？赵忠还不敢问，心想这是谁呢？原来我没见着他们这帮人里边有那么一老太太，也这老太太长得好古怪，后脑勺梳那么大一卷，这卷上别人那么多簪子。哎呦，这老太太两个眼睛目光炯炯，光芒逼人呐！看来这老太太是有点功夫的人，他们大概是要把我拉到城外，找一个没人地方，把我宰了。把我宰了之后，干嘛要带一老太太呢？这老太太是缝尸体的，脑袋砍下来之后，给我再连上，放棺材里再盛殓起来。赵忠在这瞎琢磨，他们一起就来到了龙潭寺的寺门外。 当来到龙潭寺寺门外之后，骑马的各自下马，把这马就拴在了龙潭寺寺院旁边这一溜的树上。老太太把这车停住了，姑娘花外香悠到车轮这跳下来之后，把这个轿车帘一挑，让老太太先下来，然后把赵忠也拽出来。赵忠站在这儿仔细一瞧，是龙潭寺。赵忠就更不明白了，心想怎么今儿个把我带到龙潭寺来了啊，他们讲和了，这不可能啊。赵忠在这犯猜疑，黄天霸几步来到山门跟前，梆梆梆一敲大山门，里边有两个小和尚把山门开开，双手合十，弥陀佛弥陀佛，施主您找谁？黄天霸说，老米往里传命一声，禀报你们的主持，告诉那白面判官柳青，你就说奉旨钦差施舍伦施大人手下的副将黄天霸今天应约而至，让他们出外相见。
哦，稍后稍后。
两个小和尚转身进去，时间不大通风，就听里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由打里边，大和尚智能和白面判官柳青为首，随后边又跟出来十几个人，他们来迎接黄天霸。白面判官柳青来到外边，跟黄天霸两人一打照面。柳青微微一笑，黄老爷，久仰久仰，黄老爷果然是英雄豪杰，言而有信。今天如期而来，我刘某是佩服之至。黄老爷，里边请吧。黄天霸一看柳青，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当初我在连环套捉拿窦尔敦，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没想到就是贱人，他冒充店里的掌柜的，把窦尔敦给救走了。今天在这里又是跟他打交道，黄天霸想，这个人跟一般的绿林中人不一样，这个人可有点狡猾的智慧，得多加小心。哦，柳寨主，九牧里的大名，今日才能白日相见。好，不但相见，一会儿我们还有喝酒呢，快请快请。黄天霸众人跟着柳青他们就进来了，走进龙潭寺的山门，没奔西院，一转身奔东院来了。
本版权为凭良缘微信公众号辽东山人所有。
说了一下这个院子，一看这院子那边是一溜禅房，那边可能也是禅房，这面这房子修的比较高，这就是罗汉堂。门口这横挂了一个匾，黑地金字，烟体字罗汉堂。黄天霸说，哦，怎么今儿个请客在这罗汉堂里头啊？柳青跟这大和尚智能在门口一站，请吧。哦，今天咱们在这里相谈吗？大和尚智能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黄副将，这罗汉堂乃是我禅林重地，请黄副将等人在这里相聚，乃是贫僧一片敬仰之意。好，如此说来，老方丈，请，请。大和尚迈步先进来，黄天霸带领着众位弟兄也进来。老太太往里边一走的时候，柳青冲着老太太点了点头，面带笑容。老太太看了看柳青，特意坐在跟前低低的嘀咕了一句：怎么样？没事儿，好。一瞧这罗汉堂里头，周围一圈全都是罗汉塑像，十八罗汉。这十八罗汉可不是泥塑的，是铜铸的。要不怎么他在萧黄机关呢？那泥塑的他就带不了萧黄机关了。当劲儿是很大的一块空地儿，在这块空地儿这儿 摆了一个大桌面，
这些人围着这桌子坐足够，一圈都是椅子，桌面上边现在还什么都没摆呢，分宾主落座，行行行，坐坐坐，大家全都坐下之后，柳青就吩咐旁边站着的小和尚，来啊，先把酒菜上来。小和尚马上转身就下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这菜一道一道的就往上上，感情这个酒菜早有准备了，知道他们今天要来，这菜一会儿的功夫这桌子上就上满了，什么菜应有尽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牛肉蟒肉，骆驼肉，江鱼海鱼，大甲鱼，另外上两坛好酒，你就冲这一桌子菜，就说明这庙里边住的不是正经和尚，那正经和尚都得吃那素斋素饭的，哪有什么肉都有的。酒菜上满了之后，就看柳青看了看大主持智能，老方丈，这是您的地方，得您说话呀。来呀，把酒满上。旁边过来一个小和尚，搬着那酒坛子挨个的斟，整个这圈把这酒都给倒满了，每人面前放着的不是酒盅，而是酒碗。这酒都倒满了之后，小和尚把酒坛子放那儿，黄天霸仔细注目看了看，大和尚在这坐着，那边是柳青，那边是谢五豹，再往那边有两个是妇女二人，那就是那何一周跟何其景，剩下的那些人都在旁边站着，并没有坐在席面上。黄天霸最关注想要看到的那黄九龄却没在当场，殷启呢也没在这儿。黄天霸心里想啊，九龄上哪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容不他过多的想他儿子，他得要应付这些人。黄天霸坐在这儿，这功夫柳青一看把酒倒完了，柳青瞧了瞧大和尚，方丈您说吧，哎，今天你唱主要的，我是配角，你先说。好，柳青就站起来，他把这酒碗一端，各位，我先说两句啊，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呐。交朋友也是这样，今天是朋友，明天是冤家，明天是冤家，后天可能又是朋友。比方说我们吧，跟富江老爷黄天霸这些年来可没断了打交道，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坐在一起喝酒了。为什么我们能坐在一起喝酒呢？这个事儿主要得感谢我的老干娘，是我老干娘是一人唆使。老太太在旁边乐呵呵的一点头，对了，今天这个事儿我给你们打和。这功夫赵碧在旁边把这小脑瓜晃荡着，我周围瞧着，赵碧心想，这个和可是不大好打呀。